张伟、司马鸭联合主持。今宵坦荡荡，
今天我们跟你是可以说是老朋友啊，
老朋友，
我可以说看到你长大了，因为当年你搞地下铁的时候啊，还是在初级学院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你了啊。
地下铁是他搞的吗？
啊，不是，都是那个地下铁，
地下铁小组，
地下铁小组。
我那时候眼光比较远，那时候还没有地下铁的概念的时候，我已经成立地下铁小组。
啊，那好。我们知道的齐贤最近很忙啊，常常要到台湾去啊，打市场，听说还要打到香港去了、啊。那么真的是你的事业上呢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。听说你在爱情上呢，现在呢也是爱在深秋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请你上节目呢，这个问题一定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了、啊。因为我过去啊，我做节目啊，或者我是主编那个《立体呼声》的双周刊的时候，就接到很多听众的来信呢、啊，那些稿件呢、啊，有些很喜欢你、崇拜的你啊，是非常要命。另外一些人很讨厌你，
对，恨得我要死，
恨得你要死
啊。
那么讨厌你的人呢？有时候说你很花心，今天我问你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花心？
我花不花心？我想想看，应该不算花心，因为我是同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女朋友，
不同时期就很多了，
对，我是除非跟女朋友分开了，我才会有另外一个女朋友，对，这个不算是花心吧？
这是叫多情是吧？
应该算了，
多情，
就是感情还没用完。
我听说了，搞音乐的人特别容易多情的。
应该是
感情特别丰富嘛，
也不一定的，也不一定错，对啊，可能因为音乐搞音乐人比较感性，
感性一点嘛，
对，
他就比较多情了。那起先呢，他音乐成就高了，所以他爱情方面也是蛮有成就的，
他的感情跟才情同样丰富。
对的。那么你说不同时候有不同女朋友，到底现在为止你交过几个亲密女朋友了？
我想这个司马阿丫大概相当了解 A 到 Jack 都清楚，
是吧？哎呀，
没那么多了，一半了。
你一半有13个。哎呀，你见过这几个？
3个吧。
有3个。
3个。
我们就说这3个吧。这3个你是怎么样爱上他们，又怎么样跟他们分手呢？
这个第一个那个时候是启蒙的时期啊。
哇，启蒙啊，
他几岁啊？启蒙
哇，也实在很可怜，那个第一个当了他启蒙老师。那启蒙他怎么给你启蒙啊？教你些什么东西啊？
将来他可以做一首歌曲叫做爱情启蒙班呢。
好，这个歌名好，就是
好了好了，这个好，现在请你谈谈了他怎么给你启蒙的？哪一方面给你启蒙了？
那个时候还在念高中呢，对不对？那对爱情没什么概念的，就是看那个女生长得蛮不错，就喜欢她。然后毕业了以后，因为出来工作了，然后就彼此觉得可能不太适合。那他也说我工作太忙碌，没有时间陪她。就这样被启蒙掉。
对，那么你的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应该我是见过了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你常跟她在一起了，我们大概也猜她是你女朋友。那么你是在念书的时候跟她谈恋爱了。
对。
那么恰好呢，我们常常在节目中呢，就有一些听众呢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学生时代应不应该谈恋爱？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学生在谈恋爱啊，
对，
尤其是高中学生啊，
对，
我们到书城去啊，看到成双成对的，
对啊，都穿着校服手拉手的
啊，有些你说到那个一些购物中心也看到很多很亲密，穿着校服的，
哎对
啊，手拉手已经过时了，还搂着肩的呢，
哦，
那么好，你是过来人呢，
啊，
你来谈总结一下，在高中的时候啊，中学时候谈恋爱到底好还是不好？
我觉得这没有所谓好不好的。该发生的就会发生，而且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怎么讲啊？对于异性有很大的兴趣，那么因为男女同校的话，很容易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没有所谓的好不好，因为感情一旦发生了，你拒绝也拒绝不了，对不对？
是，
对，可能你不喜欢人家，人家一定要喜欢你，那也没办法。
那是发生感情呢还好了，是发生情欲呢还是？因为那时候你发育的时候，可能真的是刚刚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好奇，会不会？
我相信这个很正常啊，
很正常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你是这方面比较多，还是真正的感情比较多？
当然是真正的感情比较多，因为那时候怎么讲，我的 我那时候就没有住在家里嘛，那从小都是一个人，比较漂泊一点。那想寻找一份感情，其实心灵上可能是蛮空虚的那种感觉。那有一个人在心里面哈，也蛮充实的。
哦，
那就这样发生，
就这样发生。那么那个第一个你跟他这个恋爱啊，
嗯，
到什么程度啊？
我蛮亲密的，我拉拉手这样。
只有拉拉手，阿丫你相信吗？
那这他也知道，那他打我了，你看，
好像不够坦荡荡。那么安哥串呢？你们学生时代啊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那时候男女学生，
我们是男女同校，而且是战后不久嘛，就在中学里边念书。当然那个时候都已经因为隔开了3年多4年再回去学校，那个时候大概应该都很容易就来到16、17岁了嘛。对啊，在经过日本时期的那个好像是无人管制无政府状态的那个情况啊，
都在废墟里面完成的
啊，不是在废墟里面，在废墟里面长大，在痛苦的日子长大。我们还是秉承了战前的那个东方人的传统思想。
那时候你的那个手术不行，对，但是那个时候你是战后还是战后的？
战后就是1945年。
那时候你的第一个乱世佳人是哪？
可以说第一个爱人应该是在联邦。那么现在大家都儿女成群了。
那么喜贤啊，那你说中学时候后来你们分开，就是因为后来你们毕了业了，他觉得你们这个可能兴趣啊各方面爱好呢都有点分歧了。
对，
那其实就是很多学生谈恋爱他们很多会面对这样的结果的。
对对对，
你当时是他提出分手啊？
应该是。
哦，那你也是有颗破碎的心了。
哦，是呀。
后来谁给你补的？
后来自己补
啊。
对，自己先自己跟自己补。
或者紧接着不久之后你也有第二个女朋友是吧？
对对对，
对，因为你心里很空虚，你不能一个时候没有女朋友。
也不是这么讲，可能就如刚才所说的，我们这一类人啊，那感情比较容易付出，那稍微碰到有缘分的人哈，就很容易就发生这种感情。
那你第二个女朋友后来又怎么样结束？
后来我第二个女朋友她大我1岁，女孩子年纪大了总是想结婚，那可是我没有那个能力，我那个时候经济基础也没有，事业也没有，人也不稳定，也不够成熟。那我想我这样结婚的话可能会造成一辈子的遗憾，那我希望她能等，结果他就不能等，对吧？他就嫁了别人。
哇，那他实在很可惜了，眼光不够啊。那时候的吴启贤经济基础不稳，现在应该很稳了。
还好了，现在终于可以吃饭了。
你怕什么了？我没人跟你借钱嘛，你
吃了。Income tax 啊，
好不好？
保险还是掉掉吧。
啊，
他以前为了钱呢，还要到酒廊里边去唱歌，那个时候才，我想说。1200块钱一个月。
对对对对
对，那阵子比较苦，他还拿回家。那时候我们都在他身边。
那么可能你那个第二任女朋友她另外一种想法是，哎呀幸亏我没有嫁给他，因为现在启贤这么红啊，一个人红的时候他事业更忙碌嘛，可能更加没有时间照顾他了。
对，
那么现在当你第三任女朋友的这位啊，她应该知道你事业是很忙的，那么她也有她的事业啊。
对对对，
那你们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
谈恋爱有很多种方法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国际电话是个办法。
所以费用实在高啊，这个谈这个恋爱费用太高了，很贵啊，
谈这个恋爱比较贵。
你们花长途电话大概花多少钱一个月？
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台湾发片是去年11月啊，那2个月大概花了5000块左右。
5000块波币的台币啊？
波币。
波币5000块。2个月5000块，1个月2500块啊。你可以买2张飞机票，可以飞回来2次了吗？
他又不能飞回来，他很多宣传要做在那里。
你就早上飞回来，晚上再飞回去嘛。好过你打长途电话嘛。
可是那个电话，因为我觉得谈电话也是一种感觉，那见面是另外一种感觉。
你的女朋友是电视演员呢？
对。
那在演戏的时候难免会拍一些跟一些男演员也拍一些亲密镜头啊，比如说接吻镜头了，你看过吗？
没有
看过。要是你看到
他不愿意看，我想没有看他他不愿意看。
要是你真的是偶然间你看到了，你的心理反应怎么样？
我啊，
他们男演员炸掉是
吗？没有，到目前为止，据我所知的，就是还没有什么什么接吻镜头出现啊，
迟早有了，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。不过他演的戏我尽量不看这样。
其实人家说两个人相爱应该要了解对方做些什么事情嘛，他演戏你不看
啊，
那你唱歌他又听，那不公平吗？
不是啊，真的还是人嘛，对不对哈？对不对？
受得了这种刺激？
对啊，受不了这种刺激嘛。而且怎么讲，男人嘛，对不对？男人嘛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知道吗？
哎，对啊，男人嘛。台湾的风月场所很多，各种玩意儿都有啊。那么起先你到那边去的话，你怎么使你能够心情啊
这个
下来不要去想那些想入非非啊。
这个我不用使自己这个平稳下，因为第一风月场所我是绝对不去的，因为我在那边的形象是一个很健康的歌手，那万一出现在这种地方的话，对，就完蛋了。那而且我在感情方面一旦稳定了下来哈，我是很专心的一个人，也算是很专情的一个人。那在台湾，因为很多时间都在工作，在宣传，东奔西跑，忙着很多很多接不完的工作。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，那打长途电话是唯一的娱乐，对的，这样。
打电话是娱乐，1500块钱
娱乐。
其实我再算一算，假如我不在家里打长途电话了，我出去玩，去跳舞，去购物，去吃什么，这个钱也一样花出去。我倒不如把这个钱来打电话，让他开心，我也开心。
那么是追踪嘛，就是天天追踪。那是不是心理上你还是有一点阴影的？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在新加坡，你不晓得，因为他周围他又是个电视台，周围很多男士啊，你会不会是不大放心呢？
不会，怎么讲？因为这样的情形同样在我身上也发生，我身边也很多美女，那彼此就是秉持的一个意念，就是信任，只有信任对方，因为你没有看到的事情就当作没有发生，这是我坚持的一个原则。
没有看到事情那没发生，
对，
也很好，可以安慰一下自己。
对对，
没看到嘛？
对啊，反正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因为你真的没看到嘛，你怎么去想象它呢？对不对？
有些东西不太清楚，因为它的好处了。
哎，真的，
真的，
难得糊涂
啊！对，难得糊涂，对，糊涂一世会很快乐这样。
好像几天讲的时候分开的时候觉得很一种相思之苦。
哎，
但有时候偶尔分开一头半个月啊，有时候也是好，一见面的时候你觉得那种感觉更好，
那也是一种享受了。
对，其实偶尔分开一下，我觉得是好，夫妻也好，情侣也好，
对，
我觉得偶尔分开会好，每天在一起不好。
偶尔分开，然后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小别胜新婚哦，那时候会不会特别冲动啊？
对，在机场的时候会这样，一看到你啊，就慢镜头这样，哇，慢动作这样，
我
已经抱在底下转三圈这样，哇，一束玫瑰花，
在演戏一样啊。几天跟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在家里啊，跟他的女朋友在玩电子游戏啊，真的这么有兴趣玩电子游戏吗？
对啊，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玩电子游戏，时常把灵魂钱都花光。那我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一个人，我那时候就发誓，我长大以后，假如我能赚到钱的话，我一定要买一套电子游戏在家里玩，我要买很多武侠小说在家里看。
对，
所以我现在就把很多科幻小说啊，金庸的全套小说啊，然后电子游戏买在家里满足自己。
他已经收集了全套金庸小说，结果又一套一套又借出去了，
是很惨。现在
金庸的小说好像里边的人物他最喜欢的就是周伯通了。
周伯通
我周伯通是老顽童。
周伯通，我看了周伯通想起司马
对吧。那么他金庸的小说里头是金庸的小说里头的女主角，你最喜欢哪个
女主角？让我想一想，我蛮喜欢任盈盈，是《笑傲江湖》里面的一个女主角。那她是魔教教主的女儿，可是她喜欢上了令狐冲，她没有计较自己的名分是多高贵、多崇高，她就为了爱令狐冲了，那跟她父亲翻脸，那么就跟她去行走天涯这样。这是一种小说的一种情节，可是我觉得如果发生在现代的话，蛮不错的。
哎，那你找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受小说影响？你喜欢小说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女主角，你也会找一个这样的女孩？
我相信多少会，因为任盈的那种给我的形象就是她很果断，对爱情很怎么 很专心，嗯，那么可以面对一切的困难，排除一切的困难，去爱一个他喜欢的男人。
哇，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。
刘琦这样吗？
刘琦蛮像他的，
蛮像
他。对，
哎，对了，你刚才你就说了，你现在你忙着事业，你也不可能这么快结婚了。
对呀，啊。
那么你赞成同居吗？
同居其实在婚前啊，嗯，我蛮赞成的。
嗯，
怎么说呢？现在已经不是说什么有什么保障啊什么，其实你签了一个结婚证书啊，
嗯，
以后你离婚还是一样没有保障，保障最多是钱方面，
嗯，
那在心灵上是没有任何保障，
嗯，
那我想在结婚之前你先同居的话，你至少了解彼此的生活上的习惯，你至少你明天起床你看到对方的脸，你不会觉得很可怕。
那么如果你是如你刚才所说的，你赞成同居的话，你会不会跟刘琦提出，哎，我们同居了？
我想，假如到时机成熟，我到达可以结婚之前的话，我想同居应该是一对成熟的男女在婚前哦，必须去适应对方的一个做法。
在什么情况底下你才会结婚？
结婚，我想结婚的条件就是要先稳定下来。因为我亲身体验到以前父母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整个家庭为了柴米油盐而烦恼，对，平平百事哀嘛，对不对？我想应该等到经济基础稳定，那我自己也个性上也稳定，而且我不用在东奔西跑的时候，有这个条件能成为人家一个好丈夫的时候，我才结婚。
你现在还是不够条件，你能够一个月打2500块的长途电话了，绝对有条件了。我就打不了这个电话了。